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我可以见面了哈，这是主的恩典。好，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就施恩于我们，因着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你说我们敬拜你，奉着你爱子的名，你就悦纳我们。今天我们就奉着你爱子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来施恩于我们，来与我们同在，越过一切的人的软弱，你保护我们，也带领我们，也施恩于我们，使我们今天的敬拜在你面前能蒙你悦纳，也是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敬拜的人都是蒙福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讲进入到了第十七章，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前边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前边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讲的是给他门徒在讲，他要离开，他的门徒说要离开，什么意思呢？你要上哪里去呢？他说过不久你还要见我，过不久你不见我，过不久你又要见我。所以主耶稣就给门徒讲了有关他要离开，他又要再来，以及给他门徒这些应许，并且告诉他们所面对的难处是什么，要有逼迫。但是主耶稣给他们应许说，但是你们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已经平安赐给了他的门徒们。那么到了第十七章，我们看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就开始为他的门徒们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的今天的是第一部分，他求神要使他的门徒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为门徒祷告当中，他放在第一个话题当中，就是要使门徒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首先看第一，讲神要荣耀他的儿子，借着荣耀他的儿子来显明神的荣耀，使我们可以看见，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第一节。耶稣说的这话，哪些话呢？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话和门徒所说的话，就举目望天，我们就知道这是要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那么这里主耶稣讲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呢，前面是讲过时候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说现在呢还没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当我们去查荣耀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前边主耶稣一直在要向他的门徒在表达神的荣耀要向他们显明，并且要借着他儿子，借着基督来显明这荣耀。那么主耶稣现在开始问门徒祷告了，说父啊，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他前面所讲到的神儿子要得荣耀的时候，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么接下来说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一个互为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呢，就稍微能够更明白一点，就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说神首先要荣耀他的儿子，然后接下来说 that the son may glorify you， 说你的 son 呢，你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所以他是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里边的。那么这里边主耶稣为这个时候来祈求一件事情，说那个时候是神儿子得荣耀的时候，说愿父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呢也可以荣耀你，显明你的荣耀。所以这个互为荣耀呢，实际上最终的结果呢是要显明神的荣耀。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这里表达了一个愿，愿这个词非常重要的，这里并不是意味着主耶稣没有这个能力，像我们一样说啊主啊你愿你怎么怎么样，不是的。当我们表达愿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些不确定性，而主耶稣在这里没有不确定性，他是完全的确定。而这里表达的愿呢，一方面是表达他的一种恳求，愿你能够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也表达出来一种极度的愿望，也正是因为这个愿望才产生出这样一个恳求。他说愿，他是很盼望的这个时刻能够到来。这个时刻的到来呢，就是你荣耀你的儿子，而且使你的儿子也可以荣耀你。所以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品格。 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叫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主耶稣所指的荣耀是哪一个时刻？是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他说时候到了，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要被交给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他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路加福音22:13-14，我们讲到天使报佳音呢。当天使们向野地里的那个牧羊人来预告这好消息的时候，预告结束之后，他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人。所以这是这位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所背负的一个旨意，就是这个婴孩，这位耶稣，他背负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死在至高之处，神要得荣耀，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说喜悦的人。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这里边主耶稣所讲的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神的旨意能够在这位基督的身上能够成就，这就叫神荣耀他的儿子。那么同样讲到了说使儿子也荣耀你，使神的儿子荣耀你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同一件事，就是借着基督的顺服可以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那后边他就主耶稣就直接说出来了，怎么样荣耀呢？荣耀神呢，就是你所托付给我的我成全了，就是他做成了这样的救恩，使他所喜悦的人，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得到了什么？平安。也就是说这位基督他道成肉身的工作做成，那是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这里说荣耀的意思不是我们简单的假设地上的一个荣耀，地上的荣耀上次我们讲过了，人都贪图的是地上的荣耀，但是地上的荣耀是什么？是暂时的，会给人带来骄傲的。而这天上父所赐的荣耀却是永恒的。那么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世界上的人所得到的荣耀呢，通常他会觉得怎么样？任何一个人得到任何一个荣耀，他都会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是他配得的，是他赚得的，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我们配得呢？不是，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赐。但是基督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他所得的荣耀是他完全配得的，而且只有他是配得的，没有人可以配得的，因为他完全了神的旨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主耶稣马上就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说要荣耀基督的时候，是先赐给他什么？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一切有生命的都归他管理。不但归他管理，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凡有血气的怎么样，都要沉沦，都在咒诅之下，都要灭亡的。接下来他说要将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就是在这一切凡有血气的人当中，神将一些人赐给了他，那么可以借着基督呢把永生赐给这一部分人。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他来荣耀父，或者说父从子身上所要得到的荣耀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这里边所讲的，就是他能够使父所喜悦的这些人，也就是说赐给他的这些人可以有永生。那我们就明白了，当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就要解决什么？解决罪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那么他来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要成就神的旨意，拯救人。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他讲到说时候要到哈，但是现在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什么事儿？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儿我已经成全了，也就解释了前边说只是如何的荣耀父的，就是要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事儿，就是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这样的旨意。什么旨意呢？就是这个 要将永生赐给那些他所赐给他的人，也是这里边讲到的平安赐予他说归他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说他所喜悦的人也是他赐给耶稣基督的人，也是要在基督里要赐给永生的人，是谁？就是神的百姓，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我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对说父要荣耀子，子要荣耀父，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我们同时我们在读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这里边是有个顺序的。汉语呢可能是没有，英语呢是有的。你要荣耀子，使你的儿子呢也可以荣耀你。好，那么我们看神儿子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他因为实现了父的旨意所显明的荣耀吗？不仅如此，主耶稣所要得到的荣耀，也就是说父所要赐给他的荣耀，是主耶稣回到他原来的荣耀的当中的，不是他到那个时候才有的，而是他原来就有的。第五节主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使我同你同享荣耀。这个不简单，要与神同享荣耀。而且后边说这荣耀是什么荣耀呢？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不简单了，也就是说父所要赐给子的那个荣耀，前面所说的赐给子的那个荣耀，就是说父荣耀子的那个荣耀，是神与基督，父神与神与基督曾经同享的这样的一个荣耀。也就是说当神荣耀爱子的时候，是将爱子挪到什么？他本来就在的那一个荣耀的当中的，而这个荣耀就是与父同享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保罗这样说，说他是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这里讲到的本有，什么叫本有呢？就原来就有，不是后天上去的，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这个荣耀也是如此。当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放下了，不是他失去了，是他放下了作为神子的荣耀。但是借着他道成肉身，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成就了神的旨意，他又得回了什么？得回了他的荣耀。而这荣耀呢，就是曾经他与父同等的时候同享的荣耀。主耶稣基督曾经说，没有人取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下句是什么？好叫我再把它得回来。好，这里说腓立比说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这位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原来是与神同等的。主耶稣的话怎么说？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原来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但是在这位爱子神的三个位格的第二个位置格，这个圣子为什么如此特别呢？因为他取了肉身，他做了救赎的工作，但是借着他的从 死和他的复活呢，他又重新的得回到他成为生命的本源，以本体生命的本体，以及这生命的本体所应该有的一切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他又会得回来。他不但得回了生命，而且也得回了他的荣耀，借着什么呢？借着顺服父的旨意，并且成就父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基督因为有这样一个异端，他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基督呢，他是一个小神，小神没那么荣耀，而且是一点点会败坏的。但是借着这个死和复活呢，哎，他又拿回点 credit。不是的哈，这里边讲的是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荣耀的。但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把这一切放下了，取了人的样式，生在律法之下，并且以他完美的顺服神的律法，他可以成就那救恩，可以是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看到了，他是回到他原来的荣耀当中。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这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说他是神，讲到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里边包含了两层的意思，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因为没有人见过神的荣耀。还记不记得摩西，摩西说我要见你的荣耀，神说你不能见我的荣耀，见我的荣耀的人都得死啊。最后当神的荣耀经过他的时候，耶和华神用手遮盖了摩西，摩西藏在磐石里边，还记不记得？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这光辉来认识这荣耀。比如说今天，今天是不是你一出门，你把眼睛正对太阳一看啊，今天是叫什么？阳光灿烂，你是不是呢？不是的，而是你向窗外一看，你就说今天阳光灿烂。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了太阳的光，你接着看到今天这个太阳的光，你就知道今天太阳很明亮的。如果你早晨起来，哎呀阴阴的，你就说啊，今天这个阴天，没不见太阳。为啥？你见不到太阳的光辉，所以你相信你也看不到太阳。同时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这光辉来看见荣耀。神借着他的光辉来显明他的荣耀，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光辉可以认识他的荣耀。你说有点不一样吧？是，我们看到这个太阳光和我们直视太阳那个光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敢直视太阳，所以我们就看光辉。这里边也是一样，我们因为犯罪，我们不能够看神的荣耀，但是感谢赞美神，神愿意借着这光辉向我们来显明这样的荣耀。好了，接下来一句话很重要，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我们看这个太阳的时候，你看太阳和看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是吧？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太阳啊，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刺眼。你看这个光的时候，哎，就稍微柔和一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借着这光辉，基督所显明的神的荣耀是什么？是一模一样的。这里说是他神本体的真相。什么叫真相呢？是他本体的真相，表明他能够完全的、精确的、一点没有误差的把神的荣耀完全的显明出来，可以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看。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神的荣耀是不能见的，但是主耶稣说，好，现在呢，父，你要在这些门徒面前荣耀你的爱子，你的爱子也要荣耀你。所以他说求的是什么呢？是要这些门徒可以借着基督所显出这个光辉，可以认识神的荣耀。这荣耀是什么呢？不单是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完全无罪的、完全公义的、完全圣洁的，而且成就了什么？他在罪人身上的应许，就是凡信他的名是可以得永生的，要使他说喜悦的人有平安的。这里边的平安不是说没事哈，不是平安无事的意思，而是与神变得平安了，与神平安了。因为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呢，与神是为敌的，是敌人，神是恨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他不但可以显出神一切完美的本性，而且也可以显出神向我们这些罪人所发生发的旨意，就是要使我们可以信他所差来的这位基督，这位救主的名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荣耀里，但是这是神一个荣耀的彰显，就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一个十足的罪人，可以在这位绝对圣洁和公义的上帝面前可以得救，这是神荣耀的彰显呢。我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或者有一个人冒犯我们，我们可以去赦免他，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讲到犯罪，那我们人是没有权利赦免人罪的。所以我们的在罪 和慈爱之间呢，人是无法达到平衡的，既能够定他的罪，他的罪又能够被赦免。所以当我们去看那个，当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33章耶和华神宣告他的名的时候，宣告他有恩典，恩典他愿意赦免人的罪，愿意赦免人的罪。但是后面又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个矛盾呢，他愿意赦免人的罪，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借着启示他的什么，借着启示他的本性，向人启示他要拯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但是如何拯救呢？那时候没有启示，但是他的的确确又在出埃及记当中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说什么，他说在你们的弟兄当中必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向谁？向摩西，你们要听他的。以色列人因着听摩西的，他们走出了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虽然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的的确确进到了迦南地当中。同样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要兴起一个弟兄，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怎么样呢？要像摩西一样。然后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命令，你们要听他的。当神带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神只借着摩西说话，神只借着摩西说话，亚伦就站在他边上。耶和华神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摩西在边上，神说你告诉亚伦说，我们今天会说，你直接跟亚伦说不就完了吗？神不跟亚伦说话，神只借着摩西说话。以色列的百姓就在面前，耶和华神说，摩西你晓谕以色列百姓说，哎，你直接跟百姓说就得了吗？为什么？他就是要建立摩西的权柄，让人知道摩西是他所兴起的，你们要听摩西的。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那些不听摩西的人都得了当得的报应，是不是？同样在登上变相的当中，耶和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所以因此人也就知道，哦，原来这位耶稣，这位人看不起的木匠的儿子，这位穿着哎呀土布粗衣的走在加利利海边的这位传道的，被人轻视被人看不起的人，原来他就是神借着摩西曾经宣告的那一位，要在他的弟兄当中兴起的那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他能够不但完全的表明神的属性，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有没有显明他的属性？最不能捆绑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那么同时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也显明了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所以他是他的本体的真相，然后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罪人的罪，就在高天至大的右边。这里同样又讲到了两件事情，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然后是神本体的真相。你不可以因此就小看这光辉，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什么叫万有？万有就是所有的。什么叫所有的？就是不是你看到的是所有的，你看不到的还有很多所有的，而你看到的在这所有的当中只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明白，这里面讲的万有呢，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或者我们经过科学计算这些科学家们所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科学家都计算不出来的东西。世界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一些万有，而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些万有呢，比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这些万有呢要大的大的大的很多很多。就是这光辉，就是这真相，它是万有的主宰，它托住万有。这个词用的非常好，托住万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手一松，万有就没了。他是万有的主宰，当然我们也知道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在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了哥罗西书当中，他是创造者，他是主宰。这万有是为谁创造的？就是为他创造的。第二件事儿， 就是与我们人有关系了。我们人在万有里边是很小的一部分哦，但是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就是这位真相，就是这位光辉，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洗净人的罪。后边讲到说，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表明他能够洗净人的罪，表明他这工作是可以完成的，是已经完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曾经，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今天要说我们信神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耶稣今天坐在我们当中呢，我们似乎就有点困难。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到的是什么？这些人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他们对这位看不见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或者说曾经在旷野向他们显现，带领他们行了诸般的神迹，在带领他们这个为耶和华神毕恭毕敬，而对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却不能接受呢？就是因为他道成肉身了，似乎跟你我一样了，因此就不能够接受他了，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因此就轻看了他。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这位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他死了，被人羞辱了，他曾经是很卑微的，甚至于不如你和我，他穿的衣服不如你和我的，他长得可能也不如我们当中的某些人那么漂亮，但是这丝毫不能够减损他是神的荣耀。我们不要凭他的外貌去看他，不要因为他曾经成了肉身我们就去轻视他。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都曾经凭外貌认过他。凭外貌认过他，他是谁？拿撒勒能有什么好人？是不是凭外貌？而且是加利利的小木匠，仅此而已啊，顶多你就是懂几个道理吧，比我们多懂几个道理，凭外貌认他，那结果是什么？把他定死。但是保罗说，从今以后我们这些凡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凭外貌认他了。当我们不停凭外貌认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荣耀我们就可以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那是他曾经与神共有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在使徒信经当中所说的，这位神的爱子和父神，父和子之间是什么？是同受敬拜，同受尊荣，同受敬拜，同受尊荣。这就是使徒信经当中同受敬拜和同受尊荣的同受尊荣的圣经的依据。那在使徒信经当中同样也是如此。为什么把这句话特别的拿出来，同受敬拜，同受尊荣？因为我们常常默认这是一个大家我们都必须接受的事情，而且我们都相信的事情。那使徒信经当中为什么会把它拿出来单独写出来的呢？就是因为当时尽管是教会的早期，已经开始有很多的人开始贬低耶稣的身份。没错的，他把耶稣的身份也抬得很高，但是要想叫他与神同等，这个不行，所以总得差一点，总得差一点。因此我们看到使徒信经，使徒们他们看到了教会当中这个趋势，因着他成了肉身，我们就觉得他一定是比神小一点了。所以在信经当中就明确的讲到了说，这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丝毫不能够减损任何一点点一丝一毫他的荣耀，他是同等的，他同享敬拜，他同受尊荣。好了，耶稣告诉为门徒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说，你这个荣耀要显出来，要显出来，要在你的爱子的身上要显出来，显出来是什么？是神的荣耀。第三节，第三讲到说，认识耶稣基督就得永生，在十七章的第三节。今天因为它这是穿插的，所以我把它分开。第三节， 那么第三节呢，这里呢我相信呢是插在耶稣基督的祷告的当中一个使徒约翰的一句话，当然不是他自己讲的，这是神启示他的讲的。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前面主耶稣讲了要赐给他的百姓他的门徒有永生。所以约翰在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定义，我们看英文的时候就看清楚了，说这就是永生。什么就是永生呢？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呢，我相信呢，在今天把这些经文拿出来之前呢，我们来问什么是永生。我们会讲出很多，永生就是与神同在，永生就是因信称义，永生就是罪得赦免，我们会讲出很多的，但是很少有人会讲出这个定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17章3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就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边有两件事情需要解释，前面讲到了哈，说是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借着这光辉可以认识这荣耀，借着这本体的真相我们可以认识这本体，因为人不能够见到神。那么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还得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边是有一个关系在里边的，就是我们要借着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那么好了，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认识。认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不单是指认识这位神完美良善圣洁公义的这些属性，更是明白神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如果仅仅是他要把神的一切的完美体现在我们面前的话，那和我们还是没关系的。是你很美，是你很公义，是你很圣洁，是你很慈爱，但是和我也没有关系的。那么之所以有这位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和我们人发生了关系，和我们这确切的说是和我们这些罪人发生了关系。也就是说，神的荣耀是与我们的这些罪人是有关系的。那么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也明白他差来的不仅仅是要显明神的荣耀，而是荣耀当中一部分是什么？是要拯救罪人，这是他的使命，这就是永生。好了，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什么呢？认识。那同时我们这里看到哈，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哈，所以我说主耶稣不会祷告让他认识耶稣基督，而是约翰说，你认识他耶稣基督，借着认识耶稣基督然认识神，借着这本体啊，借着这光辉认识这荣耀，借着这真相认识这本体。那么耶稣是基督在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罗马书1章第2节到4节保罗这样说，这福音是从神借着众先知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好了，这里讲到了说，这位基督呢不是贸然出现的，不是贸然道成肉身的，而是神已经为人预备好了，并且历史历代的先知都预言过，神为人预备好了他要来。第三节他接下来就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说从肉体的家谱的角度讲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对吧？这是定下来的。那么我们看神与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到了说，亚伯拉罕你的一个后裔要使万国得福，那个后裔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这位耶稣基督。那当神耶和华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大卫在你的宝座的后上面，你的有一个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面，执掌王权直到永远。显然不是所罗门呐，因为所罗门已经死了，也不是大卫，因为大卫也埋葬了。指的是谁呢？他们当时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们却在启示这件事情。但是直到这位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道成肉身生在大卫家里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哦，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生在那家里边的那个耶稣，那个婴孩，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天使在向玛利亚宣告他要被圣灵感孕生子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了，已经告诉他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又借着他在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真的就是神借着历史历代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基督。基督对于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比较容易去理解，那么对犹太人的话呢，是根植在他们深深的观念，千百几千年的盼望当中的那位弥赛亚，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就是神应许给他们，当这位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以色列人将进入一个安舒的日子，安舒的日子。所以他们以色列人也称弥赛亚为以色列的安慰者，以色列的安慰者，他可以安慰以色列人。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先知呢，都在神耶和华神面前在求安慰的。秋天已经过去了，麦收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没得拯救，弥赛亚你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了是神自己显明是他是他的儿子，所以那个时候显明神儿子荣耀的时候，或者说神荣耀他儿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当然从死里复活也包括他死啊，死才能从死里复活嘛，也是神显明的。那么这里边的显明也是指好，这个显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毫无疑问的，无可辩驳的，明明白白的，就是你不会有疑义的显明。你不会说哎呀，是不是错了，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没有，这里边显明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毫无辩驳的，让人无可推诿的，你没办法不承认的。这也是17章3节里边讲的那个认识，讲的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意思。认识，当我们去查这个认识的时候，我挺好气的，这个认识这个词实际是挺难解释的。为什么挺难解释呢？因为我们太熟悉这词了，就认识吗？就认识，很简单的一个词。但是当我们去回头去，我就去查原文，当我们去查原文的时候呢，他讲到是什么呢？是对一个事实的确认，或者说他突然意识到，他意识到这是个事实，这叫什么呢？这叫认识。所以表达是对一个事实的确认和确信，不是虚假的哈，是真实的，就是对一个事实存在的，他意识到了，哦，原来这是个事实，以前他不知道，这叫认识。或者说对于这个事实的确信，哦，这是个事实，是这里边的认识的意义。而之所以能够人能够产生这种认识，产生这种确信，在于什么？在于神的显明。比如说我手里拿个东西，我和张瑞，我手里拿个什么，你可以猜出很多的东西，只要手能够容纳下的东西你都可以猜出来的。但是什么能够使你产生确信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把手张开，所以就这么简单。所以上帝不但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在启示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神为人预备的救主基督，那么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神也会显明他的荣耀。显明怎么了呢？借着这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谁？他就是基督，就是以色列人千百年所盼望的那一位。所以认识何等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认识就不能够确认，我们就不能够确信。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之所以七扭八歪的呢，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确信，但是我们以为认识，我认识，这认识吗？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教会里边有些弟兄姊妹，我们都认识20多年了哈，认识20多年，清华我们认识20多年。我说你认识我吗？清华说，我相信你会这么说。 你要不问我，我还真认识你，你一说了我还真有点不认识，对不对？因为你不可能完全知道我的，你不可能完全认识。但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信仰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没有建立在神真正的显明的上面，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对，是那么回事，我知道，我认识，我了解，我明白。所以我们真正明白吗？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所以我们的信仰需要一个确信，确信是在什么上面呢？是在神所显明的上面呢，不是我们的一个默认啊，默认 是那么回事，而是我们真正的要在神的显明的上面来认识他真是神的儿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是一个事实。如果不是个事实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与他是没有关系的。只有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事实，那么他才和我们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才能够见到这神儿子的荣耀。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圣经当中都讲说神的话语，主耶稣的应许句句都带着能力，是不是？神的应许都带着能力，你说怎么我怎么就去感觉不到能力呢？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不信就感觉不，我们就不能够经历这个能力。因为当我们表达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是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神就说好，那你依靠你自己，你看吧。最后我们失败了，我们觉得说神哪不帮我们？不是神不帮我们，你说神的应许怎么不管用呢？不是神的应许不管用，神的应许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是因为我们根本上讲，我们的信就出现了问题。信出现了问题，就在于我们所认识的不能够确信，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确信它是个事实。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和理解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边的认识也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和到十四节当中所讲的这个接待。只有我们确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接待。你不确信的时候，你接待的时候都是有保留的，有所保留的，对吧？只有我们确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接待 receive， 就是接受它，完全的接受它。十二节，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做权，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样的人认识他的耶稣基督的，并且接待他的，确信他的，这样的人神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属于神的，也就是说在基督的永生里边是有份的这些人。那么接下来又说了，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是在神的启示的当中生出来的。什么叫不是从情欲当中生的？什么叫不是从血气生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认识，我们能够接待，不是从我们这个血肉当中出来的，不是我们血肉当中出来的，不是某一天啊，我这个罪人突然叫什么，叫什么讲，叫幡然悔悟，大彻大悟，还叫什么，突然一下面壁十年之后突然明白了，我得信耶稣啊，不是这个道理的。是神所显明给我们的，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样的人是从神生的，是这个源头是从神来的。接下来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因着这道成肉身的基督。你说那道成肉身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怎么算呢？一样，你说亚伯拉罕怎么得救的？怎么得永生的呢？亚伯拉罕也因着信嘛。你说这基督还没有降生啊，他信什么呢？他信的是耶和华所讲的话。亚伯拉罕信神，他信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神就把这个算为他的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与信神口中所出的话一点不矛盾。耶和华神为他的爱子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说喜悦的，你们当听他。那我们听，因着信耶和华口中所说的话，我们就相信了，我们就听耶稣基督的就好了，我们就听他是基督就好了。所以这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得救的信心跟亚伯拉罕得救的信心是一样的。 因为这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他充充满满的把恩典和真理都显明在我们面前，都显明在我们面前了，使我们可以相信，使我们可以接待，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么今天真的完完全全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认识。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六节到第四十节，主耶稣这里这样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已经显明了，也告诉他们了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来这个世界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但是门徒不信。第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也就是说，这位基督他可以完全的将父的旨意展现在我们面前，不是他 自己想做什么事情，这是父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是完全是神的旨意。接下来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又重复一遍，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父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他说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这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也就是说，在神的显明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人就有永生，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意思。因此主耶稣说，认识他的接待他的就有永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整个的祷告的当中，他在为一件事情祷告，就是使他的门徒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如何看见神的荣耀，就是借着他父所加给子的荣耀。什么荣耀？就是使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可以认识神的荣耀。你说诶，那这个还用求吗？需要求的，就是我们后边所讲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即便是在我们面前彰显出来，我们也是看不见的。记不记得后边我们会发现的，是不是所有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人都信耶稣了？没有，没有啊。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口里不出恐吓的话，他依然为下边那些罪人祷告。有一个人说，哎呀，他真是神的儿子啊。但是大部分人在下边做什么呢？忙着嘲笑他，忙着讽刺他，忙着抓阄去要他的衣服，是不是？即便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还有人说给他们钱，对不对？给那兵那些，你不要到处乱说，你就是他们，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给偷走了。你看，做什么样的人都有。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不能够见神的荣耀。借着这位耶稣所显明的荣耀。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听懂神的话，我们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哪怕是一点点，那都是神的恩典。那都是神的恩典呢，不是因为我们因为聪明我们可以认识，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哇，我算来算去我终于算出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的。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可以总结今天的。第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这里实际上是希伯来书的一个总结，讲到了说，爱只是他不能看见神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就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接下来说，他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就讲到了他就是神，他在一切被造以前。所以我们讲说，在这里边有个词比较难懂的是什么呢？就是首生的。什么叫首生呢？这里边绝对没有用一个词叫被造。所以基督不是被造的，他是首生的。那么为什么他这里这个词用首生的呢？首生的意思是表达他与神是本性相同的，人生人，神生神， 所以这里讲到他是首生的家，他为神所生而为神，生于永恒而为永恒，所以他是与神是同等的，本质相同的，在一切被造以前。然后16节讲到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意思就是他造的，然后呢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看到了，他不但创造了他，而且是主宰者，然后他用他的命令，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的，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他是初熟的果子。接下来第19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神叫他的丰盛，神的丰盛都住在基督的里边，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看见并且经历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接下来他说什么呢？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以前是仇敌，现在和好了，就是什么？就是得救了，就是得永生了。这样的人可以在基督里边，并且在基督里边得神借着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那么接下来21节，你们从前与神是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是以前是与神隔绝的哈，没关系的，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了，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从前是隔绝的，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就明白前边主耶稣为他门徒所祷告的什么叫神父荣耀子，子荣耀父，就是他要使神拯救人的旨意在基督的身上能够成就，就是他不但死了，他也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也能够明白子是如何荣耀父，就是借着他的顺服，他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并且真的死了，并且真的被埋葬了，被埋葬了，但是第三天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主耶稣在为他的门徒在祷告，让他借着即将要发生的这件事情，即将要发生的这个事情，面对的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被抓起来受羞辱被鞭打然后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为他们求恩典，使他们可以再借着这件事情看到神的荣耀。当他们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他门徒看都没看到荣耀，没看见，为啥呢？不懂，所以四散奔逃，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他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比当年的那些基督徒，因为当年的那些基督徒呢，他们要面对很多没发生的事情，主耶稣都告诉他们，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虽然坐在这里，但是这一切都启示在我们面前，不但是曾经发生的，也包括以后要发生。所以某种角度上讲呢，我们和当时的门徒呢又很像，但是按照我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又应该有更多的认识这位基督，并且认识这位基督所显明的这位神。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去经历神，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因为神在基督里所显明他的荣耀已经显明了，借着他的从死里复活，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他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所显明的旨意也已经成就了。主耶稣说成了，主耶稣说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经成就了。那么我们今天再说我们信心不足，那是我们的问题， 并非神没有显明在我们面前，而是我们正如上一次我们所讲，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真的信吗？是我们不信，并非他没显明。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就看不出来，我们就看不出来的。即便神的荣耀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方面的时候，我依然看不出神的荣耀来。那我们感恩的心又从何生发出来呢？因为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很多的恩典啊，那些荣耀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说，哎呀，就是这么回事，生活每天都是这样，昨天这样，今天这样，也没什么平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每天都会给我们新鲜的恩典。还记不记得旧约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给他们玛拿，一天收一天的，不能多。你说我今天吃两碗，你就收两碗，因为你收多了，到第二天就坏了，就长虫子了，就臭了。所以每天他们吃的食物都是新鲜的。有些人呢就害怕说，我万一晚上我饿着怎么办？我吃个加餐吧，他就收了三碗，本来能吃两碗，第二早上起来一看，哎呀，真臭了。所以神每天给我们的都是新鲜的恩典，他都要向我们显明他一切的丰盛，不是仅仅说，哎，我信耶稣了就结束了，不是的，我们要经历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的。那么我们每天就去把它收取回来，把神在基督里所赐下这样的丰盛，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把它拿回来，就成为我们一天的力量。那么神的荣耀同样也显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复辟在神的荣耀之下的，我们就会远离罪恶的。弟兄姊妹，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后边主耶稣给门徒们说，他要有一天他要再来，不是跟那个门徒，哎，跟我们说啊，有一天他要再来，要把你和我和教会带进他，接近他的荣耀当中去。这是哪个荣耀？就是神儿子的荣耀，神的荣耀当中。所以我在预备这章讲到的时候，我在前面仔细想，主耶稣一直在跟门徒在讲有关荣耀的事情，他的荣耀，父的荣耀的事情。当我查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吃惊，似乎我都忽略了神的荣耀。这个荣耀以后是要我们进入的那个荣耀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对主的认识不断的加深，也能够明白认识我们这位父他是怎样一位神，而使我们今年的生活呢，能够满有神复主耶稣复活的荣光，馨香之气，使人可以认出，可以看出来，哎，他是基督徒，不一样。如此，我们才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福音的见证人，就是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在基督里为我们这些信的人所预备的丰盛。这丰盛远超过这世界上一切的丰盛，这荣耀远超过世界上一切的荣耀。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当中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我们吸引，以至于忽略了你这永恒的荣耀。求你来怜悯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真知道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向我们所显明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你来亲自的吸引我们，也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条荣耀的道路当中快跑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